醉翁之意不在酒，欢迎回到私房调酒研究室，我是 Marty， 来到节目的第二集。我有答应观众朋友要开始做这个访谈，对不对？先从一些餐饮业的产业，然后或者是创业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个特别来宾。这个特别来宾呢，过去以前是调酒师，目前呢是两岸餐饮品牌的顾问。让我们来欢迎 Max。
Hello Marty，
Hi Max，
各位观众大家好。那我是 Max， 那我现在在从事的就是很多连锁品牌的产品研发的顾问，那还有在大陆跟朋友有合作的管理公司，那还有在青年署跟大学专门辅导青年创业跟中小企业这样。
Max， 我看你自己本身也算蛮年轻，然后你有在大学授课，对不对？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授课这些内容是大概是什么？因为我看到好像蛮有趣，都是协助一些年轻人做创业的课程，是吗？
是，年轻人其实最大要申请创业计划的问题是在他们写不出这个商业计划书。那写不出来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你的资料没有办法汇整跟整合，也就是你没有逻辑。那第二件事情是你对你的项目本身的未来的前瞻性不够了解，市场的情报也收集的不够。那第三件事情是这个项目本身是没有获利能力的，就是主要是我在帮青年创业的这些创业家排解这三件事情。
那感觉还算蛮有趣的，你从餐饮业然后到 bartender 的角色，最后到有点像是顾问跟青创，什么样的路让你踏上这样的一个讲师或者是教师之路呢？
其实我在从事调酒这个产业的时候，我就持续一直在进修跟钻研这个领域，因为在调酒师里面，我比较自夸一点，我学历真的比较高，因为我是国立大学硕士毕业，那我念的科系也跟餐饮都没有相关。那我硕士班的能力，我觉得它是可以被延续的，所以我在餐饮面看到的一些商机，那我试着把它跟我的那个硕士班的能力去做合并，那不断的尝试，我大概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才有办法写出一份很完整的 PP。
OK， 好，所以那我看你是不是，因为我看到你 FB 最近好像有在你自己有跟网红在合作，也在做自媒体跟个人品牌这一块，对不对？
是是，因为我那个应该有看到的是那个阿勒玛的酒吧在台中，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案子。那个 Cool Mix， 那个 Cool Mix 星，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网红的那个零嘴，那他这是打算找很多品牌联名做一些合作，那我们刚好很幸运是其中一个标的，对啊，然后这次有机会可以跟网红进行一些互动跟合作。那当然自媒体是这个时代很重要的工具，那未来也会朝这一块持续的前进。
OK， 所以你都有自己在自己建立自己的品牌，然后也想要，因为我看到你这一间台中的酒吧也是你顾问的，对不对？
是，没错。
哇，那从这样的，那在顾问这个酒吧，你比如说你从前面这些啊，比如说你是硕士毕业的，然后你自己本身算是这样有点算是斜杠的角色，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那在你在顾问酒吧的这个过程里面，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是最应该这样讲说，你怎么样把你本身是非科系的专业，你对于创业青创，然后你对于两岸的整个餐饮的体系，然后你自己顾问的一间酒吧，从以前是调酒师，然后等于说算是全方位的一个顾问嘛，那你怎么看待说在台中你这间酒吧，然后包含是台中现在整个区域，还有包含是调酒师的这一块的领域，你怎么去看待？
我觉得分三个层面看，点线面这三件事情。我觉得调酒师单纯是一个点，他看的是这间店的客群，然后但是他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市场的受众用户的形态。台中跟台北像形态完全就不一样。那什么是线？这条线就是我的客户，就是每一个老板，他开这个酒吧，他开这个餐厅，对，那他收集的 data 会相对更多。那什么是面？就像我们这样的角色，在很多的品牌跟不同的区域在游移，那我们收集的 大数据来汇整，然后来去协助调整每家店的营运状况，最主要是这个面向。
OK， 好。Max， 我在那个前面有提到上午的节目啊，都要来喝一杯酒。
是，
你今天选择喝的是什么酒？
我今天选择是喝 Johnny Walker 的蓝牌。
Okay， 哇，你家就摆这种酒，是怎么会是当顾问都可以摆蓝牌在家里，常常很多瓶这样是吗？
应该这样说，这瓶酒算是我最喜欢的，因为蛮多种原因的。第一是我本来就喜欢 Johnny Walker，再来是这款酒是应酬的场合很常会出现，而且我也是觉得比较好喝的。
哇，你们都把蓝牌当成是应酬，就是好食这样是吗？
吃饭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喝蓝牌，没错。
所以你的客户或者是你的族群这些是可能是，我刚刚听到那个杯子的声音很搭这个节目。
哦，
你发去那个声音，是你的这些在做可能要跟客户啊，或者跟你手上的一些长辈前辈在做应酬的时候，你们都喝蓝牌是吗？
是我的客户的年龄大概都是40岁左右，甚至40岁以上，几乎都是可以担任我父亲的角色。对，所以他们在应酬的部分酒都会选择比较好一点的。
这感觉算是蛮有趣的，因为你从不一样的角色到从餐饮业，然后到顾问，到两岸的算是中间的一个桥梁嘛，因为有点算是青年的这一代，然后可以跨越到两岸。那你对于酒吧当时为什么会，比如说你刚刚讲说你是非本科系出身的，怎么会想要投入到酒吧的这个产业呢？
其实当初是一个算是一个契机。其实早那时候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其实应该算是蛮无聊的，然后可能跟同学去夜店啊，就是鬼混这样之类的。但后来很幸运遇到在那个包厢里面遇到一个老板，没有，那一个老板是酒吧的老板，也是我提拔我当调酒师的第一个老板。对，那我原本其实到他的店里去见习，跟他见面，其实我没有要工作，我其实纯粹是爱喝。那我其实最希望是当一个侍酒师，但侍酒师整个系统的学习，我相信您也知道费用其实不低。那我念硕士了还去培育侍酒师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浪费时间。对，因为两个时间其实是可以重叠在，其实不需要重叠在一起做。对，然后我后来就选择那个进到吧台去试试看，然后很意外的就当上调酒师。其实这一个领域并不是说我最喜欢，应该说调酒不是我最热忱的部分，我最热忱的部分应该是能够找到这个产业很特殊的地方，就像是startup， 这是一个在创业领域很有名的专业名词，它叫启动。也就是说，我们在发掘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在这个酒吧的产业，就像 Jeffland 在做这件事情一样，它给消费者一些新的东西，让消费者觉得很兴奋，让消费者觉得很新鲜。我其实进到这个产业里面，我最有热忱的部分其实在这边挖掘新的东西。
这是不是你你刚刚好像没有提到你是本来是读什么样的科系？
我读的是土木工程系。
哇，那这个好像感觉蛮跳痛，土木工程跑来做餐饮业。那
但他对我的他对我的顾问事业其实算蛮有帮助的，因为包括店面的装潢跟整个配置啊、水路啊，这样其实这个都是我的专业领域，所以等同店里是一个废墟，到盖到好，到营运教育训练，让它赚钱，然后怎么样让它延续下去，这个都是刚好一条龙赚起来，也没有想过自己念的科系竟然对后面是有帮助。
哦，了解。哦，所以我好像可以被你带到那个你想要表达，就是说其实土木工程它像是一个建筑一样嘛。无论说你建筑的是什么样的碉堡，或是建筑慢慢开始你自己的事业，一步一步把你的企业体建立起来，你刚刚讲是这个意思吗？
是。
OK， 好，其实在酒吧里面也是。那像你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其实因为我在你身上学到蛮多东西的啦，因为那时候跟你认识，因为是 bartender 嘛，然后一个因缘机会下我们认识，然后就觉得， 我觉得这个还蛮酷的，就是当调酒师，可是我常跟你聊天，你会谈到一些经济体的东西，然后你把你在学硕士或是以前在学校的东西，把它套用到你无论是你现在顾问的这间非标的这个酒吧，或者是你自己在投资的这些餐饮事业，那我倒觉得说你比较像是一个商人。那商人这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看的角度会有点不太一样嘛。那如果你以商人以投资的角度，你怎么看待整个台湾的酒吧这个产业？就比如说你刚刚有提到说，Draftland 我耳朵就亮起来了，就说Draftland 它是一个，它可能卖的不已经不是什么这杯鸡尾酒或这个调酒的冠军多厉害，但是它给人们是一个你像你讲的不一样的一个新的体验，一个新的产业。那你现在目前是顾问的角色，然后你对于两岸你有在跑吗？你怎么看待说这些产业跟这个商业模式，或者是这个未来趋势？
我先聊一下，就是台湾的那个目前酒吧的那个现况。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那个职人跟商人这件事情，就是，但我的论述我不认为是一定是对的，因为毕竟我可能比较年轻一点。但我从我的面向看到，我们台湾其实很多数的工艺的技巧，大概都是跟日本做学习。我们其实偏好日式的国家，包括以前工作的店家 Wino Sound 这些，大家其实都围绕在日式酒吧今年调酒这一些在走。那职人精神这件事情是被现代定义的一个词汇啊，就是我不觉得匠心这件事情它的噱头是这么简单去定义一杯酒的好喝与不好喝，个人的资历多好，这间店有多厉害，他们就能够把职人跟匠心去植入到这个店里面。他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复合式的形容，对啊，包括他对客户的诚信啊，包括他对自己的自尊，甚至是一些工艺的传承。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词汇。其实在营业过程中，应该就是职人可以是商人啊，商人也可以是职人，这是等画上等号的，他并不会拆开来谈。所以这是我看到台湾的现况的第一点，就是
OK，
然后因为就可能基层的调酒师可能会很在意这件事情，可是实际上这件事情是它是我认为是等于的。那就短暂的酒吧台湾酒吧产业的现况，其实就顾问的角度很简单，我自己看到像台北的酒吧其实非常的多，那我相信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
哦，这几年超明显的，
是，可是
这件事情
受众用户，我相信是不会大幅成长的，比起开店的店数，也就是说，这个饼是数量是固定的，对，但是分的人是越来越多，所以相对大家业绩，我相信好的只会越来越好，那不好的 maybe 是收 ，maybe 是找人家合作 ，maybe 要去别的地方工作，这样这个 cycle 就是不断的在继续。我认为第一件事情在台湾获利是最重要的，无论你用什么模式，找到你的 TA， 找到你的受众用户去做，对啊，每个区域每个领域都不一样，对，就是剔除掉原本我讲的职人精神这件事情，去让你的酒吧获利，让你活下来，对你做的事情才是有意义。那第二个面向，整个产品跟服务的升级应该是未来这一个是台湾这整个亚洲一定会发生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讲什么产品的性价比了，可能前几年都还有人在意这个，那现在可能是在意这个消费过程的附加价值到底是什么。对，所以这个区块像 Draftland 他把附加价值是做到最好，对，因为个人的除了他的买的客单价变低了，再来是他整个环境跟氛围让他来这边消费的附加价值是提升的，而且他的 serve 的过程跟一般的调酒吧不一样，他把它精简了，对，就是或许客人就是在这些环节在改变的过程中间，消费力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动，我觉得这都是值得被尝试的。
而且他把这个价格压得算很平价化。那我想问一下哈，你刚刚有一个提到，我自己也一直在探讨这件事情，就是说， 很多的调酒师他就是自己，他可能学个几年他就自己出来开店， anyway 反正他可能有一些噱头或者是他店家有一些特色。那你怎么看待说我先问好，就是说以你对整个市场面的了解，因为你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点嘛，就有一个例子说就是外星人他来了这个纽约，他就说地球都是高楼大厦。那有另外一个外星人他来到这个非洲，他说地球都是沙漠。所以有时候看的不是只是一个点，但是你在这整个产业，然后包含在你在中国大陆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在发展嘛，你认为说调酒师跟这个店家越来越多这件事情会不会让饼变大？
如果就这个问题来讲，开店这个店布点的越多是否会让这个饼越大，短暂五到十并没有办法说实在。在这种现象，在一个商品如果要快速的发展，包括它要在消费者过程中间是有影响力的，第一点是它的渠道要下沉，也就是说原本350块的一杯调酒，那它可能改变了什么样的模式，它下沉到了200块的这个 level， maybe 又下沉到150块的 level 让消费者做体验。当然它有很多种变化，那我举最好的例子是海尼根跟台啤出的无酒精的啤酒，他们就正是在做这件事情，他们把渠道下沉到一般的消费者身上，可能不喝酒的然后愿意做尝试，那这样的时间的铺陈加上行销加上媒体的曝光的流量转换，它才有可能让整个文化被上升。但单纯的用店家店数的多寡，然后整体市场会变大，然后大家国民的素质会提升，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毕竟每个店家的平均的水平跟素质我相信都不会是同一个调。
好，那但是那这是一件好事嘛，因为你跟我都投入在酒的这个产业，我们无论说是在这个产业的热情度，像你前面讲职人跟商人这件事情也好，我们就投入在这个产业，那我们就喜欢酒嘛。但是酒已经不是像过去哦，像我刚刚提到很负面啊，酒驾什么，这几年一直也都有慢慢在改善这些问题。当然媒体报道散发出来的讯息都一定是要很血腥的啦，很令人觉得哇很揪心的这种新闻它才会红嘛。但是你认为就是说 OK 好，可能有很多的店家，无论是你刚刚讲的 Jofflane， 你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它把这个产业的产能就以你商人角度跟职人角度提升到最高化嘛，是吗？那越来越多的调酒师，像我刚刚提到，他可能学个几年，他又出来弄一些很具噱头的，或者是像网美店。但我不是说这件事情好或不好，或者是他们怎么样，而是说这整个我们就是退一百步来讲的话，这个产业跟我们刚刚提到的，你觉得是件好事吗？对于消费者，甚至大到可能我们讲一些比较极端的，大到对国家的政府它的经济的收益，因为其实酒税烟税这些其实对国家来讲也是一门收入嘛，那你有这个收入它才有办法推动整个产业继续往前跑嘛。那我们可能这些调酒师们他们的薪水或者是店家的老板他们才有，因为这就是一个 circle 嘛，这是一个 run， 就是 run 来 run 去，就是这个产业有动它才会有机会更进步更成长。那像你刚刚讲的哦，店家开那么多，但是饼你觉得认为说在五到十年内它不太会有提升，你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吗？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像一个双面刃啊，就是可以砍对边的，砍对边的是很好啊，如果刀拔起来往太后面会砍到自己，这其实就是整体来讲在市场上面这样子，我相信消费者有更多种不一样的体验，不同的环境网美店啊，这样子对他们来讲肯定是好事，然后对国家的收益肯定是好。那什么是负面？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每个人的平均素质不一样，然后他可能对消费者的无论是服务面或产品面，可能让消费者对这个产业没有信心。那我觉得再来比较不理想的是，如果产业是以这样发展的话，最有可能发生的是产业 部分的技术人才是会有呈现断层的这个现象。
这个断层是指
我相信这个产业其实跟包括厨师嘛，包括烘焙其实都一样，它其实是有一些师徒制存在的，所以就是说它必定是要些时间去磨练。当然这个我们都有走过这一些路，很清楚到现在都还是这个样子。那如果大家是用这样的模式，maybe 我达到一个冠军，我出去开了一间店，那 maybe 我出去国外吃喝了羊水回来，我觉得很不错，开了一间店。如果大家都是用这种心态来做的话，那确实可能会有中间会有一块的技术人才，可能他是会有呈现空洞的状态。
这个空洞啊，你认为好？我们再谈细一点好了。这个空洞，你觉得说是？它是单纯的断层，还是有些人他不会愿意再投入这个产业，不太一样啊。
我觉得单纯的断层而已啊。
OK， 好。那刚刚有提到嘛，因为我一个问题一直很好奇哦，你从因为就我这样认识你，我觉得你是算是有一肚子墨水的人。你看哦，你从幕前到幕后，然后你身上所经营的，你因为我有时候在跟你。讨论一些计划案的时候，你都从不一样的角度切入，那让我觉得说，可能 maybe 是你从像你刚刚讲说，你的初衷就是你学土木工程，虽然人家会认为说，怎么土木工程跳来餐饮业，怎么会对餐饮业这些的职业啊，或是你刚刚讲的职人上进是有兴趣？那你自己身为老板，你自己身为顾问这个角色，你怎么看待在这个产业的幕前幕后？我们讲一个现实一点哈，比如说财报。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讲，我记得我以前在台北信义区的一间酒吧工作，那个时候呢，因为那边算是信义区算是一级战区，那当时我是担任那个吧台经理的角色，然后我们老板是生意人，就是算他算蛮有钱，他大我一岁，就是一个年轻人，但是头脑也蛮多东西的，然后他就用所谓的 KPI。我想你在自己的这个产业投入 KPI 是很多的一些大公司很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绩效指标嘛。然后他把他以前在房仲的一些经验就放到我们的产业。那我真的是一头雾水，因为我举个例子好，比如说因为我们在吧台，就有些客人他是会喜欢在吧台，就他不太坐下面的 table， 因为想要跟调酒师聊天嘛。那有时候客人会被抢走。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新区店家那附近真的是优质不错的店家，其实就七八家夜店啊、浪局这些家很多家，有时候坐个电梯就到其他的店家，就是因为那是一级战区。那后来我们老板就想了一个绩效指标，就是所谓吧台 KPI， 就是说我们在吧台每一个礼拜的营业额，每一个礼拜要开几支酒，要就是说要去鼓励客人在吧台开酒喝 shot， 这样子他才会有营收嘛。这个好像有点这。有讲有点现实，可是事实上一个店家他需要营运，他就必须要营收。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身为技术人员，我一直很怎么讲，一直很没有办法体会说，因为我想是那时候的我就但是这个任务跟命令下来，然后我就跟下面的当时我旗下大概有六七个 bartender 去跟他们讲，他们稍微有点怨恨我说，我们就只是调酒师，我们就把调酒做好啊，然后学长为什么这波浪潮来，你居然没有挡在我们前面，把这个很可笑或者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这种任务给推掉，你怎么没有去跟老板去跟上头讲，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产业没有在这样做事的，怎么会用这种金钱来计算我们的技术能力的价值呢？所以你从幕前到幕后，然后你怎么看待吧台财报跟我刚刚讲 KPI 这件事情？
是，那我先讲那个吧台目前幕后就是财报这个问题哈，就是我觉得首先目前幕后其实坦白说最大的差别就是只有工作的环境不一样，基本上目前当然你是在吧台工作，幕后你一定是都在电脑前面工作，这是首先这是一个就是最大的差异性。那这个差异性它会导致一件事情是目前的人他对于数字的敏锐度其实是偏低的
，OK，
所以他脑袋的数字只有什么，他要下的墨数，然后他盘点的数量， 对、uh-huh. 然后客人的桌号，然后或是餐点要点些什么，所以他脑袋的数字、uh-huh. 我相信他在工作的状况里他一定只存在这一些讯息，因为这个是动态的工作行为，他不是静态我在幕后、uh-huh. 那目前的人跟幕后的人，就是在我的体系，某些客户很有趣的是 这些人是会轮调，所以就是说目前的人一定要懂幕后的事情，幕后的人也一定要懂目前的事情，但我看普遍蛮多客户都还是没有做到这件事，这不是很好。对啊，因为我刚刚讲到，就回到刚刚你开酒的那个例子是其实店里有获利才有办法付合理的薪水给大家，
是是是，
对，
没错，
大家领的薪水才有办法领的更多、嗯、你待在这间公司意愿也才会更高，那就是策略性的方案让客人更多的消费进来，或者是说策略性的方案让整个营收变高，我相信这个是整个店都必须要去做到的，所以这个是我单纯目前没有做到幕后的工作才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对，然后在关于财报的部分，我觉得财报，在看财报这件事情，就像商业计划书，我们的财报其实要写到非常多的内容，对啊， maybe 我们预测明年跟后年整个营收的状况，跟我们要自入行销整个成本阶段，我们如果没有去估这件事情，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明年要怎么样做动作。假设明年我们规划一个大的 event， 我们没有把经费估进去，那今年还是这样顺顺的做，明年老板就要去借钱了，那借钱的状况下公司就必须要承担风险，承担风险的状况下如果钱尬不过来了，对啊，这相对的是影响到大家的工作权益跟薪资，所以就是懂财报这件事情其实蛮多渠道可以学的，无论是调酒师，无论是店长，好，无论是一般人都好，这个一定要懂，因为你对数字的敏锐度，无论你看投资，无论你工作，你都可以很清楚了解这家公司在干的什么事，状况是怎么样，甚至你看财报你就知道你要转换跑道。
所以你讲的这个财报啊，好像是比较是属于你会认为说整体、哦、
整体的营业报表，也就是说就是一整个月啊，整年度的啊的营运状况，
这件事情好像真的蛮重要。像你刚刚提到我一直都没有这样的概念呢。你说一个店家啊，你说一个品牌要营运的时候，这些人都要 run 过，对不对？包含你讲说要 run 到幕后才会了解整间公司的营运，然后每个人的啊，应该讲说角度不同，对不对？他看到的事情就不一样。嗯，这件事情好像
像我们签顾问的合约大概都是年约嘛，那年约的部分我们其实已经会在帮客户抓明年的预算，甚至明年要规划的一些营运成本，包括行销费用啊，包括整体的一些企划案。那可是你不懂财报，你单纯只做流水账的时候，你就永远是一间小店，对啊，你就是只能做什么事，只能找自己的好朋友来，所以可能比较不礼貌来客座，对，那可能
听懂，
对，可能找厂商来做一些小活动。可是很有趣的是，
okay.
假设你做的这些小活动跟客座，你一个晚上你翻了100个人，但是做完这些活动，你又回归到平常了，就是你一直在消费你周边的人脉跟资源而已，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帮助啊，应该是它是长远的规划，把支链伸出去，有效的增加你的客源，而且是开发更稳定的客源。
OK， 好，所以那比如说像你自己本身接的这些顾问案，你其实你刚刚讲的东西是还蛮有趣，我没有想过说今天一个体系一个品牌要营运的时候，其实像你刚刚讲，甚至这些 bartender 他要run 过一些位置，他有机会他才能跳上去看的。因为角度看的就不太一样。那你这样做顾问，像你看哦，像今年最大的最大的事件是什么？就是疫情。
是
我自己观察啊，我大概分享一下，像那个大概在5月初吧，我就六月初啊，我写了一个文章， 那这文章里面我前面有提到，就是你知道老高是谁吗？反正就是很有名的 YouTuber。那他这个内容，他大概就讲一个叫 KFK 的一个未来人。那我当然我们先把它当成是一个这个那句话怎么讲，就是把它当成是都市传说好了，好不好？
是。
那他其实这未来人，他简单来讲，他就说他从未来来的，然后他要给我们现代人一些忠告。那无论这个人到底是恶作剧还是怎么样 ，anyway， 就是但他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未来的人们所需要的需求的物品就不太一样，可能未来会有战争啊，就诸如此类的。那你看到、哦、像今年的这个疫情啊，像2009年的这个 Honey and Milk， 就2009年那个全球50最佳酒吧的第一名，他也收掉了。反正国外感觉就很惨嘛。
是。
可是台湾已经相对来讲，我们相信这些大家现在也不太敢出去了啦。
是。
可是应该差很多。那疫情其实影响最大就是，你看这个旅游、旅行社，然后航空业肯定不用讲啊，再来其实餐饮业，其实这三个行业就是首当其冲。
是。
那你怎么看待疫情说像我自己本人就觉得说，疫情它把很多东西转为线上，那最明显其实就是 Foodpanda 跟 Uber E 就很明显嘛。
是。
那像你自己本身说疫情下这些餐饮业他们要怎么样思考未来的方向，你可以比如说你手上有一些顾问案，当然都是餐饮的嘛，那这些客户肯定是很苦啊。哦 OK， 好，你说振兴券哦，振兴券就是稍微加一下油加满了，像你刚刚讲的还是会没有油嘛，我不可能再补发3000块的振兴券啊。
是。
那你说国外的客人，像我有些朋友他没有工作，他不敢告诉你我在餐饮业的，尤其是待饭店啊，你就没有外国人进来啊，外国人没进来就没住宿，没住宿就没有这些会议啊，那你怎么养这些员工？很多人都被 fire 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在疫情今年在疫情发生的过程，我反而今年生意是最好的，因为就是很多连锁品牌的老板都想尽办法赶快跟我联系，因为其实很多品牌它在营运在很不错的状况下，其实一直都有出现问题，例如说它的人事跟食材或它的经营策略本来就有一些 bug 在，那这些 bug 在它在风头上的时候，它其实是不想要做调整的，可能麻烦，可能需要花点钱，可能需要改制，那这改制过程可能会损失一些可能机会。那今天我觉得这某部分的品牌跟公司倒闭，这个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原本你有的疾病，就是患原本救急啊，就是原本的那个病痛并没有去根治，那又复发这样子。那第二件事情是本身的体系本来就承受不住这种大风大浪，就是饭店了，所以这种就是无解。那如果说在疫情过程中，包括我给客户的建议，然后整个渠道的转换，两岸的客户，我大概渠道大概都给三个，一个是线上线下的操作，一定是未来一定要考虑的，不用说，现在很多品牌跟很多领域都开始经营线上这个区块。
嗯，真的，
对，
这超有感。
那第二件事情，当然扣除酒吧以外啊，餐饮业可能蛮多人都在评估跟深耕所谓虚拟餐厅跟幽灵厨房的建制。
嗯，
这个东西就是完全是否外送平台。因为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刚说虚拟餐厅跟幽灵餐厅是指的是
幽灵厨房
怎么样，在家里做好然后怎么样，还是
也就是说他你可能可以承租一个公寓的四楼的套房、
嗯、
或者承租一个地方，然后改建成可能进一些设备啊，改建成一些小小的营业空间，那这个营业空间它单纯是做一个品牌外挂在外送平台上面来做销售、
okay.
对，蛮、多你看到 Foodpanda 跟 Uber E 上面其实蛮多的品牌都有做这样的事情、
哦、真的、哦、
但你不知道，对，但因为他把餐点拍得美美的，他把东西拍得很好吃，价格又漂亮，你当然会优先考虑他。
所以就等于说他没有实体店面，
是没有实体店面
，OK，
没有错、
哦。
对、
哦，
那这个获利其实蛮高、嗯，回收其实蛮快、嗯。 那当然相对的这件事情不是长久之计，可我认为它是在疫情过程中间出现新的商机，那也是游击战的方式来去摆脱你公司内部很大的压力。
嗯哼，
对。然后第三件事情是、okay. 实体店面本身的体验是要升级，不是升级产品，而是我刚刚一直在提的所谓的附加价值。对、嗯、就是任何品牌其实在跟我谈的，一直都在谈这件事情，要怎么让自己的产品一样的东西变得更有魅力，无论透过行销啊，无论透过企划、啊、或透过活动，对啊，行销其实就像是需求的搬运工嘛，消费者有需求，那我们业者需求是什么？我们希望客人来买，消费者也需要买产品，所以我们把这个需求搬，透过行销搬到消费者手上，一直不断在做这些操作，增加它的附加价值。
OK，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哎、欸，我刚对你那个讲的是那个幽灵厨房，我觉得还蛮有兴趣的哦。我现在才知道说，哎、欸，可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中国大陆已经早就有人在做了？我之前
非常多人在做，没错，
对不对？台湾好像对于这一块，因为其实外送平台是这样啊，我其实外送平台它在今年就是因为刚好疫情就推了一把嘛，所以我常讲说，非得疫情把你框住，你才愿意说做线上。像我就讲说有一些我知道的餐厅酒吧，他们本身是可能客单1000到2000哦，专门做一些比较高端的。可是我有一次在滑 FB 啊，滑一滑我就看到说，哎，怎么为什么这个品牌他会愿意做个那种，你知道吗？130、150、180的那种手摇饮料做外送？我想说，嗯，这个，所以代表说你业者愿不愿意向这些，你要不要先跟现实低头嘛？那你说像外送平台，其实你说外送，你说必胜客、达美乐、麦当劳，10年前就在做啦，那为什么这几年这些外送平台才起来？所以你刚刚提到说，哎、欸，幽灵厨房，我就觉得，哎、欸，真的是好像真的是一个商机，好像目前台湾比较少人在做，对不对？像我大概5年前在中国大陆四川待过，他们的这个外送早就已经整个就是普及化到一个炸掉了。
是，没错。
对啊，台湾是这几年才起来这样。
他们的系统其实很灵活啦、嗯、包括
哦对对对，
不止外送，包括有人要到你家去煮饭，或者是说这个平台它是，例如说我们家今天是3个人吃饭，可是我们买的菜，我们是买5人份的菜，当然一定会买超过，因为鱼就是一只嘛，高丽菜就是一颗，其实煮的时候其实很难去拿捏3个人的分量，一定会煮超过。那他那个 APP 的机制是，你可以买这个消费离你家最近，可以去你邻居家吃饭，然后你用微信去打钱给你的邻居，这样。
我这、欸、我这真的没听过，这我在中国大陆我没听过这种东西耶。
对，这个机制其实很厉害，也就是说，他蛮多的经济，这个就是线上的经济体系，它其实都是在产业跟产业中间的灰色地带所产生的。我相信在疫情过后，一定是大家要朝这些方向去思考，让产业能够有一个新的风貌，然后让消费者会觉得这件事是很激情的、很好玩的，然后产业才会不断被关注，这样。
OK， 哎、欸，好像就是说，像你这样讲，其实好像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嘛。但是这一些，我们讲中小企业好了，就是餐饮的中小企业，他敢不敢愿意，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说，哎、欸，哦，现在跟风，哦，现在做那我就做这个，哦，现在哦，有跟外送平台合作，我就跟外送平台合作，哦，啊，现在什么线上啊，高妈集券，我就跟高妈集券合作，好像都是跟风嘛。那你说谁走在第一个，他就我比如说茶饮业的这个啊，珍珠奶茶。黑糖珍珠，那大家其实就想到珍珠丹跟老虎糖嘛。对，你后面就是哦，你就是跟着学这样子而已。那最后的话，这个 Max 有没有一些是你目前在线上，你认为说在下半年啊、哦，比如说现在已经9月了嘛，接下来就今年，希望今年过了会更好。在下半年有没有一些你自己个人的一些看法，可以给正在收听这个频道？因为我看了一下，我收听这个频道的。大部分都应该会是投入餐饮业或是跟调酒有兴趣的。好，那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要给他们的？
建议的话大概产业趋势的话大概就无酒精跟低酒精这些饮品，我相信应该热度会持续越来越高啊。 现在可能才慢慢刚开始加温而已，但我相信就是它热度会越来越高，因为 CBS 通路的产品它可能会下放的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值得被关注的。包括你自己的餐厅、自己的酒吧、餐酒馆在营运，我觉得都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尝试。对，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渠道下沉在加速，也就是说，酒类这些产品，我相信它都可以去嫁接到其他的品牌。当然，这个外面的我们讲的名字叫联名，可是联名，我相信它不是这么简单的做，
嗯，
不是同个产业的联名啊，它可能是不同产业别的联名合作。当然，也不是说餐饮跟餐饮之间的联名，甜点啊跟调酒的联名，不是这种。它可能 maybe 嫁接到服饰，嫁接到别的领域，会激起一些不同的火花。我觉得这是可以值得投资，而且值得投入的。
嗯哼，好 ，OK， 哇，今天我们这样一聊，我已经把我酒喝完，我本来想要去在楼下倒一杯的，但是我们已经快一个小时了，有时候聊起来就话匣子就打开了。好啦，那今天还是很谢谢 Max， 我可以隆重邀请到你这个。真的也算是你空出时间了，我们在深夜谈这个节目也算是很开心呢，就是开启我第二季第一集呢，我第二季就会开始采访一些在线上的一些啊餐饮业的一些人士，然后我们真的深入他们的周遭环境，深入他们的职场的一些经验，然后来跟我们大家分享。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哦，拜拜。
好嘞。